上礼拜我有机会到夏威夷的大岛，不是去度假，right？而是去拜访青年使命团的创办人 Lauren Cunningham 牧师。为什么要去拜访他呢？因为他常常说一句话，他说他来我们教会很多次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总部去探望他过一次。我必须要还一个人情债。当然，除了这个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自己很想能够跟他有一些交通，能够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托付，而且看见神在他生命当中借着他所做的事情。当我第一次站在万国大学的校园，特别是站在那个插满万国旗的，他们叫万国广场的时候，我的眼泪不能够不掉下来，因为我曾经听过 Lonnie Cunningham 讲到他们进入到大岛买地建学校的过程。那个时候，其实在大岛的 Kailua Kona 这个地方是荒芜之地，人们要去大岛，也会去东边的 Hilo，绝对不会到西边的 Kailua Kona。而且当时在 Kailua Kona 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买的，只有一个很破旧的旅馆，他们就买下了这个破旧的旅馆。神对他说：“你要在这里为我建立一个传福音的大学。”在当时，很多人就对他说：“你在这里开大学，有谁会来呀？”人们到夏威夷都是要到欧阿虎嘛，到 Waikiki 嘛，你去过的地方，很少人去大岛。就算去大岛，有谁会到你这个破烂的地方呢？但当时他就是聆听圣灵的声音，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买下了那个破旧的旅馆，开始了万国大学。如今万国大学每年有上千的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那里上课，而且全世界有500多个地方已经设立了门徒训练中心的分校。50年来，他们差遣了2万多位宣教士进入全世界各地做宣教的工作。这个万国大学不仅是成为一个神国人才造就的地方，而且成为青年使命团在全世界宣教工作的指挥中心啊！而那一天，当我站立在那个美丽的校园里面，一边听他讲他一生的故事，他花了一整天陪我，真的让我非常感动。另一方面，也亲眼看见神借着他的手所做的工作，我的心真的充满敬畏，弟兄姐妹，因为我看见当一个人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，全然摆上自己为神而活的时候，神能够借着他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跟非凡啊，是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。你们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相信我们有同样这样一种渴望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扩展神国的器皿，不是吗？但今天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，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扩展神国的器皿呢？从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要三方面我们需要做的。第一个，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。跟你比方说，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。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以赛亚所处的环境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环境。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，这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。乌西亚王是犹大国一个非常好的君王，他的死带来整个国家非常巨大的不安，因为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是如何。就好像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环境一样，不但世界动荡不安，连美国的大选这一次更是一团混乱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刻，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，他看见我们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 换句话说，以赛亚不但是看见一个图画，弟兄姐妹，以赛亚更看见一个国度，这个国度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国度，这个国度是我们的神正在掌权的国度，而无论这个世界的环境如何改变，我们看见这个国度也是一个永远不能够被震动的国度。虽然历世历代你看见魔鬼撒旦用各样的诡计想要来破坏神的工作，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魔鬼撒旦多少次使神的选民失败跟跌倒，多少次魔鬼撒旦想尽各样的方法把神的百姓赶尽杀绝，甚至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至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彻底败坏仇敌一切的诡计。你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，我们看见多少人的一个权势也是想尽办法拦阻神的工作，从罗马的政权到共产主义，甚至到现今回教对教会的逼迫，但神的权柄却高过这一切的权柄。至终我们要看见万国都要来称颂我们的神，万民要来颂扬唯有耶稣基督是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活在地上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一定要有个国度性的眼光了。你不要一天到晚只看见你自己的需要，只看见你的环境，你需要求神开你的眼睛，看见神的国度。你需要看见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在改变，神的国度却永远长存。这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怎么样加给你们。为什么耶稣说这句话？因为耶稣很清楚的知道，这些东西虽然是我们所需要的，但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，这些东西都是会过去的，但神的国度却是存到永远的。只有当什么时候你能够抓住这个存到永远的事物的时候，你才可能得到智慧跟力量来面对每天生活不断改变的事物。我再次说，只有当你能够抓住那永恒的事物的时候，你才可能得到智慧跟力量来面对每天生活不断改变的事物。Amen。这为什么耶稣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，你生活在地上吗？你要先求什么？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是暂时的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的。当你什么时候你明白了永恒，你就能够享受在这个暂时世界所存在的东西。 Amen。 事实上弟兄姐妹，只有当你看见神的国度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开始明白神的心意嘛。神的心意何等盼望渴望万人得救，神不愿一人沉沦呢？因为神看见今天的世代好像羊走迷一样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这些年我也是走遍世界许多的地方，从现代化的城市到穷乡僻壤，我也遇到很多不同文化的人群，但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越来越看见，也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今天人的心灵仍然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看见了神的国度吗？你看见了神的心意吗？如果你看不见，那就你只会在生活各样的需求当中打转而已啊。但什么时候你看见了，你看见了神的国度，你心中就有一种渴望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你要来跟随神，与他来同工，扩展神的国度的。 Amen。 所以第一个，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，第二个，你需要听见神的呼召。跟你旁说，你需要听见神的呼召。 在第八节这里说，以赛亚就听见神的说话，好，我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而去呢？在这里主说，谁肯为我们而去？当然这里的我们是指的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对话。但弟兄姐妹，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是否能够感受到好像神有一种叹息的口气在中间呢？好像神在那里说，为什么没有人肯为我们去？你知道以前我读这段圣经不大明白，我总是在想，为什么？难道在当时真的没有先知，没有祭司吗？可是我现在明白了，其实不是没有人，世上有很多的人愿意为神而去，就像今天也有很多的人愿意来想为神来摆上服侍神，但是却没有人肯单单为神而去。我再说，有很多人愿意去，但却没有人愿意单单为神而去。今天有很多人想服侍神，但却是带着自己的条件。很多人想服侍神，是有自己的想法，是有自己的意念在其中。年轻的摩西很想服侍神，但他一拳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人，他要以色列人看见他多有能力，来跟从我吧。他是为自己，他不是为神。先知巴南，他是为那个不义的工价来奔跑。神叫他说不要去摩押王那里为摩押王祝福，但他看在钱的份上，因为摩押王要给他钱呢，他还是去了。他是为自己，不是为神。先知约拿，他永远只想去他想去的地方，神要他去尼尼微，他就不遵从，就是不去。他倒不爱金钱，他没有爱金钱，但他却不顺从神的心意，他还是为自己，不是为神，他只想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仍然在寻找，神所寻找的不见得是能干的人，不见得是宗教的领袖，神却在寻找一些单单愿意为神摆上自己，不是为自己的名，也不是为自己的利，不是为自己的益处，而是全然为神的人。而就在这个时刻，我们看见以赛亚就回应了，好，既然是如此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要注意啊，当以赛亚在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，请问你，以赛亚知不知道神要他去哪里啊？啊 ？No， 他不知道神要他去哪里。我请问你，当以赛亚在这里说我在这请差遣我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啊？知不知道 ？No， 他也不知道。他既不知道神要他去哪里，他也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，他只是单单的，我再一次说，单单的把自己摆上给神。主啊，无论是远方，无论是近处，无论是现在，无论是将来，无论是全职，无论是代职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。你们你知道，当以赛亚做了这样回应之后，在我们人的想象当中，我们以为神一定会这样回答的，神一定会说，哦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你放心去吧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一切都会非常顺利的，人们会好爱你的，人们好乐意听你说话的 right？ 我们想一定是这样啊，这样的我在这里现在有神说，哦，那你去吧，我与你同在，一切顺利。可如果你仔细读下来圣经，你发现，哦，发现刚刚好相反呢。你很少读以赛亚书八节以后，你很少读的， 第九节开始说什么呢？主说，你告诉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换句话说，你是要去传福音，但是百姓不会有回应，没反应的。哇哦！十一节主说，直到城邑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，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去扩展神的国度，但很多时候你不会看见任何果效的。哇哦！这真是很令人灰心的话，不是吗？但弟兄姐妹，神的心意却不是叫我们灰心啊！神的心意是要劝勉我们，一个服侍神的人，无论环境如何，一定要忠心持守神的托付。你们，因为十三节怎么说呢？神应许说，树木虽被砍伐，但树墩子却仍然存留。这个圣洁的种类在神的国中也是如此。换句话说，这些种子是神保留的，直到时候到了，这些种子要发芽成长，至终神的国度要降临，神的旨意要成全的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多少时候今天我们看现今的时代不也是如此，有同样的感受吗？我们感觉到传福音多么的困难啊，好像传福音没什么果效，看见地土荒凉，怎么做也看不见结果，不是吗？多少时候我们感觉灰心，传福音有用吗？进入社区爱心服事有用吗？但主的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嘿，不要灰心，跟你们说不要灰心，只要我们持续忠心的摆上自己，至终神的国度必然降临，正如神所应许的。 Amen。 所以第二个，你要来听见神的呼召。第三，你需要回应神的呼召。跟你们说，你要回应神的呼召。当今天神向他的百姓发出呼召，说谁肯为我们而去的时候，弟兄姐，我看见在历世历代，多少神的仆人跟宣教士，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，他们看见了神的国度，他们也像以赛亚一样回应了神的呼召。他们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克里威廉进到印度，完成了印度圣经翻译的工作。李文斯顿进入非洲，打开了黑暗大陆福音的门。戴德森进入中国，他成立了内地会。你知道戴德森一家五代都现身在中国宣教的事工上。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听过戴德森的曾孙，就是戴绍曾牧师，讲过一篇信息。那篇信息的题目就是，中国人啊，你在哪里？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听那段信息，我真带给我极大的震撼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一方面我们觉得自己很骄傲，我们人口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。可是当我们环顾神的国度的时候，连我自己心中也不能够不发出一个呐喊，就是中国人啊，我们在哪里啊？那些肯摆上给神用的在哪里啊？感谢神，这些年我看见中国教会已经渐渐的开始回应神的呼召。我更感谢神的一件事情，就看见灵粮堂是神在末后的世代，在中国教会当中兴起一支极大宣教的军队。你们，从我们创会的牧师赵世光牧师开始，他就是会带着神国度的使命，有宣教意向的使者。1942年，赵世光牧师在上海创办灵粮堂，他把灵粮堂命名为灵粮世界布道会，不单叫灵粮堂，是灵粮世界布道会。你知道在早期的灵粮堂，赵世光牧师要求每一间灵粮堂一定要挂一个世界地图，因为他说福音不单是传给中国人，福音要传给万国万民。而他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，当他在上海牧会的时候，上午他在灵粮堂讲道，下午他就到上海犹太人的社区向当地的犹太人来传福音。 事实上我们看见赵世光的脚中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在当地开始传主的福音来建立教会。我们的母堂台北灵粮堂也是一个充满宣教意向的教会。周神柱牧师虽然已经退休了，他仍然在全世界各地推动遍地植堂的意向。这些年来，台北灵粮堂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建立了400多间分堂，还不包括在中国里面的教会。今天我们在北美也承受了这样宣教的恩膏啊！这些年我们在快速在全世界做植堂的工作，以及进入到跨文化植堂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在全世界21个国家，你知道我们建立了多少间分堂吗？最新资料多少间，有人想得出来吗？这已经是昨天的资料。我们在21个国家建了170间教会，哈利路亚，很快就要200间了。 Hello， 很快，转眼之间我会告诉你200间了。 Amen。 弟兄姐，今天你在这个教会，你一定要明白神对这个教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国度性的一种使命。一方面为此感谢，但另一方面我深深的知道，我们教会之所以在神的手中如此被神所使用，真正的原因乃是在于弟兄姐妹你们的信心跟顺服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若不是你们在神面前信心的祷告，我们不可能在各样的困境当中经历神突破的恩典。若不是因为你们这样顺服神慷慨的奉献，我们也不可能在全世界这么快速的向左向右来扩展。前一阵子我特别请我们教会财务同工统计了一下过去10年我们教会所给出去宣教的奉献。你知道过去10年我们教会付出多少钱进入宣教事工吗？你永远想不出来的。过去10年我们教会付出去超过1100万美金，给你自己鼓掌一下吧。1100万美金从我们教会出去，过去10年而已。哈利路亚，难怪我们这么得蒙祝福。 Amen。 因为这个教会得蒙祝福，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肯给的教会。多少牧师告诉我，刘牧师能够分点你的恩膏给我吧，我就说你真的想要生命的恩膏吗？你真的想要吗？那你先给吧。生命和的恩膏就是给的恩膏，我们越多给神，神就越多给我们，这一直是我们教会蒙福的原因。 Amen。 弟兄姐，不但教会要回应神的呼召，你呢？今天你是否也准备好回应神的呼召呢？你是否准备好来回应神，对神说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呢？千万不要以为你不能够为神做什么。弟兄姐，你要知道神所给你的每一个生活的岗位，其实都是神所给你的机会来服侍嘞。就好像圣经中的约瑟，我常常觉得约瑟是一个最懂得在每一个位份当中看见神的机会的人。当约瑟被卖到波提乏家的时候，做仆人的时候，他甚至在仆人的地位上看见这是一个神给他的机会，他就在那个仆人的地位里面好好忠心的服侍，结果波提乏就信任他，提拔他管理家中所有的事情。当他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被下到监狱里的时候，他甚至在监狱里面他也看见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，他就在监狱里面忠心的服侍，结果典狱长非常的欣赏他，提拔他，派他管理监狱中所有的事情。 Talk about 转化，嘿，这难道不是转化的大能吗？ Amen。 当他被提升来做埃及宰相，他更是看见这个大好的机会，他就好好治理埃及，在丰收的时候存备粮食，到饥荒的时候让埃及免去饥荒的灾害。我们看见约瑟真的是个懂得在每一个生活的岗位上面看见神的机会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在神所给你的生活岗位当中，我告诉你，神早已经为你安排各样的机会来服侍。求神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看见这些机会，而且抓住这些机会来服侍，你就要看见神在你一生当中要亲自为你开路。Amen。特别是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的人，弟兄姐，你要明白，神之所以把你放在 Silicon Valley， 绝对不是只要你在这里养家糊口而已。神的心意要你在这里成为神神迹的器皿的。这次我跟 Lauren Cunningham 在一起一整天的时间，他多次向我说一句话，他说神把你们教会放在 Silicon Valley 不是偶然的，神要你们运用最尖端的科技来传扬主的福音，来扩展神的国度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意思是，嘿，不要在这里只是有一个工程师的梦，不要在这里只是有一个创业的梦，你要在这里有一个神国的梦。我在说你要一个神国的梦，要向神有大志，为神做大事。你知道，你听我讲很多次，我常常说在末后的时代，神要有两种人嘛。第一种人就是平信徒，第二种人就是中国人，而你刚好正好符合所有的条件。跟你们说，你正是神要用的人了，跟他说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是此时此地，让我们懂得回应神的呼召，为主兴起，能够被主所来使用。Amen。这次我去万国大学，我就在万国大学里面遇见了很多他们的同工跟学生，有些是年轻人，有些是中年的家庭，甚至有些从别的地方退休的人来到他们中间。我就发现，当他们在 Kona 那边地方的时候，在大学里面，这些人都同有一个心志，那就是主啊，求你使用我的一生。我们跟他交谈的时候，我心中真的很感动。弟兄姐，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去 Kona， 事实上神把我们放在 Silicon Valley 就是一种命定，但是我们是否有跟他们一样同样的心志呢？能够在 Silicon Valley 来为主而活，为主而用呢？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，好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，开我们耳朵，让我们听见神的呼召，更重要，求主给我们勇敢的心来回应神的呼召，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扩展神国的器皿。 Ame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。谢谢你，你愿意使用我们这样软弱不配的人，却能为你成就伟大非凡的工作。感谢你在当年以赛亚他回应了你的呼召，感谢你历世历代多少人回应你的呼召，我也感谢你，感谢 Lauren Cunningham 牧师当年面对那荒芜之地，他也回应你的呼召。我们真的看见，什么时候当我们愿意摆上自己，像以赛亚，像 Lauren Cunningham 一样，你就可以使用我们，在现今的时代成为扩展神国的器皿。再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，再次把这样一个心智放在我们里面。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在万国大学，今天我们就在 Silicon Valley，就是你要我们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你在我们所要的岗位上，给我们有同样的心智，主啊， 是的，主，求你使用我们，使用我们的一生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